每年的12月10日是联合国世界人权日，这是为了纪念1948年的这一天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。在2008年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，中国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刘晓波等人发起，并由300多名各界人士签署了一份宣言，史称08宪章。零八宪章呼吁在自由、平等、人权的普世价值下，在中国实施民主、共和、宪政的现代政治框架。中国政府逮捕了刘晓波等起草人，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。刘晓波被判刑11年。刘晓波在2009年12月审判他的法庭上发表了他的最后陈述：我没有敌人，并于201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。他于2017年病逝，享年61岁。美国著名汉学家林佩瑞教授去年6月出版了刘晓波的传记《我没有敌人：刘晓波的生平和遗产》。这一期的《纵深视角》，我们来听听林佩瑞教授讲述他所认识的刘晓波，以及刘晓波留给世界和平和民主事业的遗产。林教授，首先非常感谢您今天能抽时间到我们《纵深视角》这个栏目来坐下来聊一聊。林教授，我知道您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出版了刘晓波的传记，叫做《我没有敌人》。想听听您为什么就是怎么会？
我跟一位中国朋友合编的，他的贡献比我的大。
嗯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林教授，就是您是怎么想到要写刘晓波的传记这本书的？
刘晓波那一年2017年过世的时候，我在《纽约书评》上登了一篇文章纪念他。然后呢，文章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纽约的编辑，是 Basic Books 一个我不太认识的一个编辑，给我电邮说：“你这文章很漂亮，你能不能把它扩大，写一本书？”我就老实跟他说，我不行，我对刘晓波的生活的认识还不是那么细的，可是我这儿有个朋友啊，然后我就推荐了我那位用的笔名是武大志啊，推荐了他，那编辑说哈，去问问他，我问他，他说我不行，我英文不够。我就告诉那个编辑，抱歉，我们不能满足你的希望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们合写吧。我就问了武大志要不要合写合编，他说可以啊，然后就出来了。然后那书越写越大，写的本来比现在的版本还要长，大概1/4。然后那编辑部那出版社的要求我们把它稍微缩短也缩了一些，可是还是很长的一本书，500多页。
林教授，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刘晓波的？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那个时候认识他的吗？
你说认识是当面见面，还是知道这个人跟他有来往？
知道这个人。就是最早
知道这个人是，本来最早我对他的印象是1986年秋天，在北京开了一个新文学时期的10周年的一个大会，很多很有名的学者，什么王蒙啊，什么很多都来了啊，刘晓波也来了啊，那斗胆他发表了一篇很惊人的这个演说。说文学10年根本没有达到连5/4的水准都没有，然后跟王蒙还有了点对话。当时他被称为是黑马，那会上的黑马， 根据英文的 dark horse，就是没想到的一个人出来。我那时候知道他，最早，
后来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运动期间，有没有和他有过接触或者交往？
没有接触，没有接触。那一年春天，我一直避免到广场去，我只去了一次五四的那一天，有一个美国朋友很想去，我陪他去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没去。我没去，主要是因为，方励之和其他的中国朋友劝我，你不要去，你去那共产党马上说呢，整个学潮是美国人惹的，你就变成他们的一个证据，所以我没去。那时候当然我知道他，我听我，看报啊，听到报道知道他在广场的活动，刘晓波的活动，但是我没有见过面。
在2008年的时候，就是当时是为了纪念1948年12月10号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，刘晓波呢和另外一名知识分子，他们就发起，并且呢起草了一份声明。后来呢，有300多名各界人士、一些知识分子、各界人士都签署了，就是后来被称作叫。08宪章，我听说，这个08宪章当时是您把它翻译成英文的，能不能讲讲这个故事？
可以啊，这08宪章本来不是为了世界人权宣言的多少周年，本来是一些知识分子，张子化和他的朋友。刘晓波最早没有参加，他们发起了这个08宪章的，这个主要的想法是中国要是转型的话，转型到一个更民主的一个社会的话，我们得有蓝图啊，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啊？我们写出我们的理想蓝图，然后08宪章，30几个人都参加起草。各种题目不只是人权、宪法、民主、投票等等，有这个怎么改革军队呀、啊？对环保的，对措施，对教育怎么办呢？这很多很广的一个蓝图，那就是那一年08年春天开始写到夏天。刘晓波个人没有参加最早的起草，他主要是因为80年代的经验，80年代中国反对派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在高层里头的一个领导，胡耀邦、赵紫阳、田纪云这些比较开明派的人，能够从上往下进行政治改革，但是一来了屠杀。那整个这个就毁灭了。第一，那些在上面的同情自由派的领导没有了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坐监了，一个这个不敢开口啊等等。所以呢，从2000年开始，那个公民运动以来的时候，他们刘晓波，尤其是他觉得从下往上改革比从上往下改革更好。就是公民运动或者维权运动一来的时候，他们觉得从下往上更好。比如那孙志刚的事件是个很好的例子。这个本来是一个在广州发生的一件事情，那么官方对他说谎啊，然后网上揭发了他的说谎呢，一直慢慢的到高层，到最后，改了中国的法律。那是收容遣送的法律，取消了，改了个别的，所以他们觉得从下往上，更好。所以刘晓波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并不是最早赞成，08宪章这种蓝图，是到了08年的九月之后，他最羡慕的一位丁字林女士，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，劝刘晓波说你这个，你得参加，你得帮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编辑最好，你的文字好，你可以把那30几个人写的各种文章，统一化。所以呢，第二个原因呢是你认识的门路多，除了有名的知识分子以外，你在各种工人界、农民界各种包括体制内、体制外的人，你都认识，你可以这个帮他们找人签名。刘晓波答应了这两个工作，他负责了。他做整个文章的编辑也找了很多人，303本来签名的人，很多是刘晓波找的。那么你问题的第二部分是问我的角色，对，那是08年的秋天，我刚刚从普林斯顿搬到加州大学来任教的时候，维权网的领导，就国内的维权网还有一个国际办公室，那国际办公室找到我，他把08宪章的起草还没有完全这个拍案决定，可是他的初稿。寄给我，问我能不能翻译。他们也愿意我做08宪章的正式翻译，我就没有太管。我看那个写的很多，我没有意识到08宪章的重要性。是过了几个星期，他又来了个电邮说：“好，你到底你翻不翻？”我一看啊，这个文章是很有分量的，所以我翻译了，翻译寄给他。翻译寄给他呢，有一些来来回回。我跟刘晓波通电话是为了这个事情，因为一直到没有发表的前几个星期、前几天，甚至有改动。刘晓波想改动，关于一些个别的细节，比如你提不提"法轮功"3个字的名字等等这种问题，他做改动。但最后呢？我自己做翻译，感觉到有点困惑的原因，是因为已经有300多个人签了名，我们在这儿改动文字，可以吗？那303个人没有看到改动，没有说可以呀，所以我最后我跟小波有一点点意见不一样，我说我不再改，他说你可以改，我不改，因为那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批准，可是这个问题不大，反正出来了以后，我一直在纽约书评的博客上写文章，写文章呢，后来纽约书评把它编为一个短的一本书，叫。刘晓波的空椅子，这是他得诺奖之后，空了椅子之后发表的一篇，这个网上一本书。这主要的故事是这个。
08宪章的发表以后啊，就是刘晓波被政府不久就被逮捕，而且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，最后是判了11年的监禁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问您的一个问题，林教授是：如今在中国还有多少人知道08宪章这件事儿？那么08宪章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了，对于现在中国的社会、中国的这样的目前的情况，还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？
你这问题问得很好，可是很广，有许多问题在里头。第一，他被拉走，离开他的公寓，不是在08宪章出来以后，是以前。本来他们决定12月10号公布，但是12月8号已经有警察到他的公寓来把他抓走。抓走呢，他们就早一点发表了，他们是12月8号发表的08宪章， 问题是他们希望能够，我说他们是其他起草的那些火药分子，他们知道政府很可能会禁止这个文章，所以为了避免再加上一层罪过，他们就先发表了两天，发表几天之后，在网上欢迎任何人签名。也有个国际的一个网络，你可以签名。那马上有几万个人签名啊，但是几万个人，不知道多少是国内的、国外的，不知道，还有不知道哪些是真的是假的，所以这里头有点水分在里头。但是很多人签名，影响也慢慢的扩大了。美国的余英时教授很有名的历史学家，他签了赞成了，哈金那有名的作家签了名，然后美国许多这个 pen 这个写作会议的主持人也签了名，一直到欧洲 Václav Havel 也赞成，很多人所以那个影响挺大，不让。不但是国内，是国外的，影响很大。当然，共产党马上就在国内的网络上把它取消了。你不能提08宪章，然后网民当然他想了一些别的法子，比如不是08两个字，是淋巴，你的血液里头的淋巴，淋巴宪章，那宪章是宪的。书记，淋巴宪章等等也有这种拐弯的办法，所以呢，马上的影响是挺大的，而影响慢慢的，变为他诺奖的一个理由。你说这，他判刑是一年以后，是09年的圣诞节那
是
一
的，
天
说
判
到，
他11年，判他11年呢，这个。加大了他得奖的可能性。我们这样分析就是很有反讽的意思。共产党把他抓走，然后把他判刑，这两个因素是他得奖最主要的两个原因。所以你可以说胡锦涛帮他得奖。但让你这个你问题的一部分是长远的影响多大？长远的印象，当然，它本来是个蓝图，是当时知识分子觉得我们的社会的一个理想的蓝图在这儿，现在，反对派的转型计划，国内国外的都有这个转型的概念在里头，可是转型当然是你转型到什么东西的一个问题，所以。到现在，我们现在还有海外的异议人士起草文章、写蓝图，我们转型到什么地方？怎么转型？转型到哪儿？淋巴宪章是最早发起这个传统，你可以说的一篇文章，将来中国社会的蓝图，所以这个影响还是很重要的，也是一直到现在都有。但是国内直接的影响少，因为共产党不让他上网。你要是上网提到淋巴宪章，你自己就冒险自己的工作，甚至人身安全。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多半都不知道，很少知道，很少知道，这是中共产党一直用的。遗忘术，这把他不喜欢的东西，他把它压在一个你只好忘记他的一个领域里头。
刚才你提到，就是在2009年12月份的时候，就是给刘晓波判了刑啊。中国当局是在北京的一个法院里面，当时呢
对，
就是
中
在
级法院，
在北京的中级法院，在刘晓波做最后的陈述的时候，就是发表了他的最后的陈述，这个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。那我想问您的是，你当时这个写这个刘晓波的这个传记的时候，是怎么想到会要用这句话来做他的传记的这个书名的？
跟出版社出书的话，出版社自己说话的余地是很大的，不一定是作者本身，能够想到题目。所以我跟吴大志，我们想了几个不同的可能性，就寄给他。是出版社选择了，我没有敌人，I have no enemies 做书名，我的也很赞成，可是这不是我最后挑的一个决定。这个可是这有好有坏，这个题目，它的一个坏处呢，是因为，很多人包括刘晓波的朋友，同一战士，他们不喜欢这名字。你怎么没有敌人？那肯定共产党就是你的敌人，那虐待你啊，让你去坐监呢，等等呢，你怎么没有敌人？这不可能的，这是没有理解刘晓波的意思。我没有敌人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客观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敌对我，那肯定有，这当然有，他的意思是他自己主观的想法，我看世界，我往外看，我自己觉得没有敌人，哪怕是在法庭上的对方的律师控告他的律师，他说这些人，是做他的工作的，他也本来也是个人呢，我能够跟他坐下来解释，很可能会跟他在人与人之间上，有点关系了。他不愿意把对方看成是魔鬼，而这个是根据他最早的经验，他小学的时候读毛泽东时期的那些课本的故事啊，都是年轻人，打日本人呢，为了爱国，为了共产党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种伟大人，所以当时有绝对好和绝对坏的两种人的意识，在毛泽东时期，尤其是在小学教育里头，他长大了以后，认清了世界以后，对这种教育是非常反感的。说对方是100%坏，我100%好，这不是真实的一种科学的态度，所以他的 "I have no enemies"，我没有敌人的意思是，不管多坏的人，不，对我多不公正的人，我也不认为说他是我的敌人，他是这个意思，
2010年的时候，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刚才您提到，就是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，很大程度上，您刚才讲是，因为他的被捕、被判刑，再加
对，
上08宪章，从某种程度上，刚才您讲是，胡锦涛把他给，
对，
做成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
是，
获得者。除了这个因素之外，您认为刘晓波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刘晓波有资格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？
挪威人那委员会里头，他不是考虑胡锦涛间接的给他得奖，他不是。他是为了刘晓波的个人的一些特点，他很愿意冒出自己的这个危险，去为了原则站出来说真话，而且坚持说真话，变成那反对派的北极星上插了一个旗帜，你可以说。别人都能够动或者动摇啊，刘晓波不是他，不管什么情况之下，他是坚持自己对真理的一个信念和愿意冒险自己的一个行为的态度，这是诺奖的人很佩服的，就为了这种个人的这美德给他奖，可是在诺贝尔奖的晚上的宴会上， 我坐的那桌子旁边，我的左边是一个参加委员会的一个人，但委员会只有五个人，就是那五个人当中的一个女的，她在我左边。我们桌上，我们都当然问她，你为什么选了刘晓波？她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说她说咱们20年来，我们一直考虑。中国的反对派要不要有一个人得奖呢？他没有提别人的名字，是不是魏京生啊、王丹呢？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他说一直一直我们考虑给中国反对派一个诺奖，然后今年觉得正好是时间。那么他说这句话就让我想到胡锦涛的作用，今年正好。正好今年应该是个好的一个机会，就是因为那11年判刑，11年判刑就让他不能不认真对付这问题，他就给了小波，
一般诺贝尔奖的这个评选的过程当中啊，可能会需要有一些人的推荐，那么他这个遴选委员会的人呢，也可能会去征求一些人的意见。那么您翻译过这个08宪章，就是在刘晓波的这个获奖的这个遴选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什么，比如说遴选委员会的人来向您去来了解刘晓波的情况，或者是
没有，
让听征求您的意见。
没有，没有。我的翻译08宪章，他们肯定读了这个，所以你间接的，我的文字有没有起作用？是我翻译的文字可能起了点作用，但是他没有直接找我。一直到他决定颁奖的时候，邀请我到奥斯陆去参加活动，他给了我一个正式的一个邀请函。之外没有，但是除了我翻译08宪章之外，我不是说刚才不是说在《纽约书评》的博客上，我写了一系列的短文，就一步一步的怎么抓他，他在监狱里头，的一些报道，然后那些博客《纽约书评》把它搜集在一起，公布了一本。网络书不是个书面的东西，是 e-book，叫做刘晓波的空椅子。最后，空椅子当然说在诺奖的时候他缺席，有个空椅子在那儿。但是那些文章自从08年到他颁奖的时候都包括在一本书里头。那这个 e-book 在。奥斯陆有没有起作用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许，但是他没有直接找我。
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，在您看来，他对于世界，特别是对于中国，刘晓波留下来的遗产是什么？因为您的这个传记说，我没有敌人，刘晓波的生平与遗产，您认为他留下的遗产是什么？
这个也许在两个层面上说。第一，他做那个插了旗帜不动摇那种精神，我觉得，当时一直到现在是一种衡量尺度。别人动摇，别人进进出出。刘晓波站在那儿是一种象征，不动的象征。这个是个 legacy，一个遗产。第二个层面上是更复杂的一个层面，可是很重要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蓝图这个概念。当时08宪章和刘晓波提到的文章，可以视为将来民主中国的一个蓝图。而一直到现在，我不是刚才也提到过吗？有反对派在国内国外都有设计蓝图，我们怎么转型？转型到哪儿？08宪章啊，刘晓波这个也是一种 legacy，值得注意的。
我是最后一个问题了，今天，如果还有什么我没有问到的，待会儿呢您再补充。我想问的您这个问题呢，就是您本人啊，对于刘晓波这个人，是怎么评价的？就是说，除了他对世界民主、世界和平的贡献和成就之外，您本人对他的评价，就是说，他刘晓波这个人，他还有哪些局限性，或者是不足之处？
绝对有局限性，有不足之处。他最可爱的一个特点是他自我批评的能力非常强。他一直老是问我做的对不对，我做这儿那儿不对。而且他的生活，我们研究他整个生活，从小学一直到死，他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。他小的时候不是那么，他很聪明，在小的时候也有点调皮，可是他没有一种政治角度的概念，他没有。他喜欢写诗，喜欢读文章，古今中外的书读，是到了80年代中叶往后的时候才开始政治化。可是那个时候他也有一些，你说局限性或者不足的方面，他口才非常好，他平时说话是结巴，他stuttering，可是呢，他演讲的时候不是，很多人说他演讲呢，那就是非常口才非常强，而80年代末，北京、天津，的大学还有其他地方的大学邀请他来，是满屋子塞满了学生想听他，他变成一种英雄，一种演讲英雄，他有点自大，他自大，他自己的文章里头也批评自己说，当时比如说他有时候讲了一半，讲到一半停下来，马上说你再给我稿费，要不然我不说下去。这种，第一是有点贪心，二呢是有点自大。另一方面，他自我批评很强，是他对他第一个妻子陶丽的态度不好。他们结婚生了孩子，在北京上研究所的时候，然后在他变成这演讲英雄的时候，很多女孩子追他，他也跟其他的女孩子做不正当的事情，对陶丽当然不好。陶丽她坐监的时候，第一次坐监是90年64以后，她在秦城监狱里头，陶丽的家人来跟她要求离婚，她马上答应。她说：“我丈夫做丈夫是不正当，不好。”而且对他的儿子，刘陶有点内疚的，不是有点，非常内疚的感觉。我做爸爸、做丈夫做得不好，一直到他第三次坐监，那个1996到99年，在劳改营里头，过日子，读了很多。跟哲学、跟宗教有关的书，开始羡慕，比如马哈特·马甘地，或者 Martin Luther King，或者 Václav Havel，甚至耶稣基督。他一直没有信过教，没有信过教，可是他羡慕这些在宗教上，或者那个英国那个 Bonhoeffer，在纳粹的时候自己牺牲自己的，为了真理，做寻道，的 Bonhoeffer，他非常羡慕，所以他以劳改营出来的时候，99年以后，参加那个维权运动、新公民运动，他的人变了，很多朋友跟他说，他80年代末自大的时候，跟00那年代的刘晓波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，就对待别人，对待别人。他00年那年代就开始 I have no enemies，我对任何人是讲理的态度，而且耐心的态度，不自大，所以他的人生改变了，而且他一直到现到到最后，他在监狱里的，但是老是问自己，我做的对不对？我要不要改方向？他老问这个问题，这个是很特殊的。你不管是名人还是一般的人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一直询问自己，我做的对不对？而且问了之后，能不能改变这个方向？所以我相信他要是今天在你这儿访问的时候，你问他你有没有局限，有没有不足的地方，他会讲的比我林佩瑞，详细的多。他肯定有，他是个人呐、啊，他也觉得别人也都是人，我们做人，我们有缺点，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，他愿意发现自己的缺点，然后改自己，
谢谢林教授，占用了您这么多时间，好，非常感谢林教授，谢谢。
谢谢您。